位朋友们晚安。那今天我看到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有进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讲座2020。那这已经是我们这一次讲座的最后一讲了。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刚刚我跟周老师还在说10周大家都能坚持下来也实在是太厉害了。一眨眼已经是我们2020年的后半阶段了。那今年其实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这一次的生活讲座呢，我们也是第一次采用一个很特别的 life 的方式跟大家去分享有关于亲子以及家庭关系的一些知识。虽然呢不能够面对面的跟大家去见面交流，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每一次的讲座都有很多的朋友还是愿意在网上用直播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生活讲座当中，一切都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感恩。那也让我们呢生活讲座的最后一晚能够呢一如既往的是以正面的态度让幸福欢乐是贯彻到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那在今天我们的讲座即将开始之前呢，跟往常一样，每一次的讲座呢我们都会预留一些时间是让各位的观众朋友呢是一起来互动。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不要介意跟我们后台的管理员去沟通发问。那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暂时是把你们的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仪器调制到静音的状态，因为呢不要错过每一个环节周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那如果在我们观众朋友当中呢有第一次来的话也不太熟悉我们宣道会乐思堂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一个位于 Rose Community Center 的一个教会。那每一周六的下午4:40会有一个祈祷会，那通过这个祈祷会我们会互相来给予大家的一些鼓励，然后呢5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教会的崇拜。那现在呢很感恩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有实体还有网上两种崇拜的方式。如果呢有兴趣的朋友想更多的了解我们乐思堂教会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是与我们后台的管理员去沟通。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在教会你看到与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讲题目是心灵胶囊福之家。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呢总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烦恼，那某一些时候呢也会感到过迷失还有不快乐。圣经里面说呢，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究竟要如何获得这个喜乐的心呢？面对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才能找到喜乐呢？那当然这么专业的话题呢我肯定是要交给周老师来给我们来做介绍的。那感谢呢周老师呢他一路上跟我们的一个陪伴还有讲解。那今晚我们也会将重要的时间是交给周老师。那他是呢一位资深的心理辅导以及治疗师，经常也会举办一些不同的讲座还有课程，是分享呢关于生活上一些人的话题。那事不宜迟，周老师你好。
你好佩佩。
你好，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你跟我们去探讨一下心灵胶囊。
那就你会把那个投影片让我投出来是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你。好，大家好啊，我现在把那个投影片打开出来给大家看。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多少人上一次是听过这个心灵忧郁和身份的处理的上半部这个题目呢其实不太好讲，因为好像有点形而上学，比较精神或者高层次的一个位置。但其实这个题目是跟我们就像刚才佩佩所说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人生是密切有关系分不开的。当中有些人上次来过，有些人可能是新的，不过我要简单的就是把上一次所讲的就是心灵忧郁的部分很快的 稍微温习一下哈。上次我们说到这个，现在这个全球疫情都很严峻哈，很多人都有情绪的抑郁的问题。比方说我看看今天的报纸，说到英国的情况，英国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得这个病啊，英国昨天是18000人，前天是19000人啊。那其实我们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是很蒙福、很感恩的，因为特别在新州，我们的个案人虽然那么多人啊，那么多的活动，但是毕竟这个疫情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反而是比较慢慢改善当中。那其实在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出了，全球当时有1/4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啊或者情绪病。那预计呢，当时预计就是2020年代，就是今年的开始哈，将会成为第二号杀手。那澳洲也有一个研究，就说澳洲的人在这里有生之年，澳洲人每五个，平均是五个人啊，就是有会经历，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会经历这个忧郁的这个病患，女生多一点，女士每四个有一个，男的是每六个有一个。那这是我们就在研究为什么那么多，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21世纪这个抑郁症大幅度的上升呢？我上次就提了一些专家他们的分析啊，但是讲来讲去，大家一开始第一个原因都是说不知道、不肯定，太多的因素加在一起，没有人能够断定是什么原因引起。不过我从心理工作者的角度去看，我就想从这个我们的心理因素这个微观去分析啊。我上次讲到这个啊，人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会有情绪低落，有失意，对不对？啊，比方说你赶时间，偏偏那个交通路上有出了问题，你就被拖累了15分钟。那有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有失落的情绪，这种失意。那情绪失意的时候，你就有情绪低落。那情绪低落都很正常，帮助我们去接纳一些不可改变的事实，或者已经过去发生的事。但是呢，如果持续的情绪低落呢，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呢，就会有导致抑郁症这个可能性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从挫折那个是开始的原因，那是不是现代人经历过多的挫折呢？挫折其实可以分成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外在的是什么？可能比方说现在这个全球这个疫情，这是外在的因素。有人失业了，有些人工作打，这公司不能出只能出70%的工资，或者出一半的工资啊，有些行业可能根本就撑不下去了啊，这是外在的因素，令我们会情绪有挫折。但是也有内在的因素，内在因素呢，大概是跟有两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能不能够承担这种挫折的能力，就是抗逆的能力，英文叫 resilience， 我抗拒这种在逆境当中，我们能不能挺得住，这种的里面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这种坚强、坚毅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要的东西，那个预期高不高？我太太呢跟我就是很喜欢吃汉堡包的，吃什么就是麦当劳汉堡包都很高兴。但是有些人就说麦当劳那种包吃不下，咽不下，不好吃，太难吃了。那如果我要求高点也没什么错，但是呢，你能够得到好吃的东西，你的选择就会少嘛，因为你要求高。所以这个内在因素呢，有一个个人的里面，你的个人要求高低也有是有关系的。怎么样才能够令到你得到满意这个程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 那我就想，这个微观就是内在因素的分析。上次我推了啊，就从自我膨胀看啊，现在的人怎么样啊？曾经有一期的这个《时代周刊》就拿了一个女生放了手机自拍啊，selfie。她是提出说，现代我们的人呢都很有点自恋狂啊，就把自己全世界向全世界。公布我在这里哪里呀、啊？你看我新化了一个妆啊，我先剪了一个头发，你看漂亮不漂亮啊？都是讲我啊，把我放得很重要。除了丢自我膨胀呢，就是物质富裕的生活看，基本上我们的孩子们都很多玩具啊，我们当然也很多好吃的东西，去旅行现在当然不行了啊，飞机也不能飞，但是以前都是哇，年年出去旅行。有些家庭年年都去两三趟，啊，就是透过外面的物质来满足我们里面的诉求，所以我们就比较依赖外面的东西，令我们里面来满足啊，因为很多物质方面可以享受了。那这个《广州日报》曾经登了，就是说富二代他们其实很孤独，有篇这样的文章。啊，你看这两个人，他看个车，开这个跑车啊，开顶的那种啊，好像那个男的还戴着那个戒指，好像还有钻戒那样的样子。好，反正就是富二代。其实他们的内心呢，虽然物质条件很丰富，但是原来外面的物质并不能够真正的、持续的、真正的满足我们里面内在的诉求。所以人。我常常说啊，如果人我们人是100%都是物质啊，人只不过是很多很多年前几多万年前慢慢演进进化，后来又从猴子又变了到人了。好，现在我们就是都是从物质出来。如果人是100%的物质，那这个100%的物质的世界就应该让我们100%的满足。但是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心理学家也发现，人的诉求不会因为物质而停止，或者而满足了我们里面的诉求。比方说精神生活，比方说人生的意义，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啊，这些都是我们里面内心不属于物质的那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现代孩子生命的经历看了，上次讲过，现代的孩子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和爱护，造成意志力和奋斗力薄弱。长大之后呢，就不能够处理这个挫折，所以有什么挫折来到了，他们的挫折感特别大，他们的情绪波动特别大啊。所以，如果孩子不能够受过一些挫折，不经历挫折的话，都受到父母的保护和爱护的时候，他长大以后遇到挫折，他们可能就扛不住了。好，现在的孩子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满足，也造成了期望不断的提升，挫折感呢就会大幅的增加，因为你的期望不断的提升当中嘛，啊，你这个世界能够满足你不断提升的期望，这世界是有限的，大家都懂这个部分哈。还有孩子现在逃避责任感，也崇尚什么享乐主义啊，这三种的心态呢，里面我们现代人。这种心态啊，我说这个跟这个忧郁症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曾经上次问过一个问题，这三点里面都有个共同的什么地方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啊？就
是我，
是，哎，是
反
你
正。
来满足我，对不对？就是。别人来满足我，这个世界来满足我，别人都按照我的喜欢去做，说现在的孩子的自我就很大，啊，其实就是别人来满足我，那这种心态其实后面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刚才说这个忧郁症者呢，他典型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很多的悲观的思想、负面的思想，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第二，另外一个呢， 过度的关注自己。上一次我已经举些例子了啊，常常都想到自己都是我，说这种的其实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呢？其实是有利己，就是你来令我高兴嘛，我要得我的好处，把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我都拿到来手上来啊，我有的还想要更多。啊，有应有好的，要更好的，啊，要更多的，这种就是不断的利己这种的心态呢，其实是会有，原来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三点来上，我们看到背后就是一个利己啊。那跟我们看到这个心理学家啊，Alfred Adler 是很出名的一个人，他说了一句话，上次也跟大家说过了啊。对别人漠不关心的人，他的一生困难最多，对别人的损害也最大。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由这造成的，就是说你损人也不利己，这是一个死胡同，这不是出路的。说利己的人就是不关心别人的人，只想着自己的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人，他一生的困难是最多的。所以我就定出来一个心理卫生的定律。这句话我觉得超乎，虽然是不是我说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讲的非常有道理，也是一个心理卫生的定律。人如果只为自己的话，最后他是受伤了，受了谁伤？谁伤了他？他自己伤了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利己的人生，一个利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一定受伤害。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自己的路。为什么牧羊人要有牧羊狗？因为那个狗子不让那些羊离开羊群，不让他们走迷了路。羊就是个人偏行己路，就是圣经说我们人类啊，如果我们离开了神，我们都偏行了己路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个别神不应说你去拜其他的假神，而是说你金钱呢、啊，这个世界啊，啊高举不忘高高举，不断高举你个人的欲望啊，这都是你崇拜的这对象，而代替了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你的人生里面的愁苦必定加增。啊，没有人那么笨的，会要增加自己人生命里面的愁苦。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心灵忧郁和身份的追求呢，的位置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偏行己路，方向错了，方式也错了。啊，这个很重要哈，啊。如果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看我姐姐，在加州。那他有个亲戚啊，我听说我们想去那个 San Diego 啊，是另外一个城市，那个洛杉矶往南部那里去走走，他就很高兴，自愿他我开车载你们去，他的车也挺漂亮的，美国车很多都很大一部的，那美国汽油也很便宜嘛哈。好，他开车开得很快啊，哇，真的开得有点快，我就有点担心，有点安全不安全。啊，他说：“哎，这里没有警察的，警察真是很少，一路上很少警察。”他跑了好快好快，后来他说：“哎，有点不太对劲。”那时候还没有 GPS 发明，越走那个树木越少啊。原来他走向加州的西方，往西往东面走，东北的方向走，那边是沙漠，加州的沙漠荒漠啊，那里越来越冷了，开始。突然发现错了，完全错了方向，走老半天才发现，就掉回头过来，然后还要拼命赶时间。我那次真是有点，就是有点怕怕的啊。不管怎么样，当你开始的时候，你的路向开错的时候，你人生错了方向，就是一直错下去，那就很可怜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心灵忧郁的出路呢，我提出了两大点，第一个，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第二个，要确立自我身份， 我究竟是谁？啊，如果我是猴子那里变过来的，那就我就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知道我是谁呢，那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不是猴子变回来的啊，好，先看第一点啊，正确的人生目标。那上一次也提了这个研究啊，生活的开心的人原来有五大的共通点。第一个，他们有信仰。有信仰的人怎么样？人生里面觉得我知道他活着不是只有他自己，他还要向他的神交账。虽然是讲不同的宗教啊，但是他还有叫我活着有没有？比方说我们基督教啊，基督教其实不是一个宗教，其实基督教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跟神那个关系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关系。我知道我活着有神与我同行，而活着我要向神交账啊，这是不一样的生命。大量含有情感的给和取，这个情感意思是说 affectionate，就是有爱心、有温暖、有关怀、对别人的关注，这种给和取，就是我给你东西，我也接受你给我的东西，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啊。彼此关心。第三点，常常在一个积极和有意义的忙碌当中，原来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无事忙，就是白忙的、没意义的那种忙，没有意思啊。另外呢，一种就是不忙，没事干，从早上到晚上不用上班，也不用打工，也不用去做任何家务，没事干的人，哇，这样的人生啊，很痛苦啊。坐牢的人就是这样的，没事干，你去做要不要去做啊？政府养你哦，啊，你还不用上班呢，有饭吃，有电视看，对不对？但是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我们生命就是你要投入生命里面这种，就是我关注这个意义是什么？对别人、对社会带来有益处，这就是有意义了。持积极正面的思考心态，在不如意的事当中找到了正面的价值，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生总不会每样东西都那么顺利啊！我所信的这位神，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原来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顺利的、不顺利的、好的，我觉得不好的，甚至。好的和不好的，这些神都叫这些事情能够成为我的益，带给我有益处啊！这是一个爱神的人，神会这样对待他。那第五呢？有目标感和使命感。原来人活在地上，不单是问我在哪里来，我从哪里来，还要我要去哪，到哪里去啊？听说这个问题在国内里面找阵子啊，这个问题。都常常被人问嘛，就出了一出那小区，保安就说：“哎，站住！你哪里来的？啊，什么名？你是谁？要进到哪里去？”他说：“这三个都是很难回答的哲学问题呀。”好，这个目标感、使命感令我们生命有一个方向，好像一条船在大海走的时候有一个舵，还有一个罗盆给他一个方向，然后他要去哪里，有个目的地。这就是生活开心的人有五大的共通点啊。那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生命目标呢，那需要什么？我们看看哈，人生里面其实有两大相反的追求，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利己的相反就是利他嘛，啊，利己使我得益处，利他使别人得益处。那这两种的心态呢，一个是取，一个就是给。利己的就是拿来，对，我要好东西，我都要给我拿过来啊。那个是我把好东西分享，跟你分享前者是利己，后者是利他。前者是什么？往里面倒，然后里面填呢？Pascal 这个数学家曾经说过，这 Pascal 这个人很出名的啊，一个数学家，他说人的心不很大。但是整个世界放进去都填不满。原来我们的心， 我们人的里面，我们的内在没不是物质的那个部分，整个世界倒进去都填不满。他说，唯有剩下还有一个胃，就当你把耶稣放进去的时候，刚刚好就填满了，很奇妙的就刚刚好填满了。说前者那个利己的人，就是往里面倒，不断的要东西；后者呢是往外分享，啊，是往外倒。前者是来别人来满足我，而后者是我去满足别人。前者是看我有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我要的东西；后者是看别人需要的东西。好。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心态，就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追求。我们看看耶稣，耶稣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我们看到耶稣是后者，耶稣就是神，神他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就是我们就认识神是怎么样。神是不断的让别人得益处的，他是来。服侍我们的所以第一个人生有两大相反的追求：利己或者利他。利己的人呢，是自我中心的人，而这样的人呢，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就像刚才那个 Alfred Adler 所说的，这样的人一生他的困难都最多啊。所以这个生心理卫生的定律，人若只为自己呢？最后就受了伤，受了自己的伤。第三点，正确人生目标不再是应该是什么？追求私我的满足，转而追求为别人，愿意舍己，享受神、荣耀神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目标，或者人生的目标的追求。其实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可能也有一段时间，但是还没有搞清楚。他以为信耶稣就是，他别人拜另外一个神求他的好处，我拜这位神就是耶稣啊，上帝这位神，我求我的好处，其实是错了。我们基督徒不是要使自己得益处的，我们基督徒是要使别人得益处。等会我会再讲多一点这方面啊，当然对有很多人来说很难理解了啊。这样的人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了，就是不容易得到抑郁症。刚才说抑郁症的人怎么样？自我膨胀，追求从物质上面满足自己，还要别人来满足我，都是我，整天盯着自己的什么人呢？他必然有很多的挫折感。别人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挫折，这些都令他足以有一天就忧郁症就找上了他。其实不是找抑郁症找上了他，是他去找了忧郁症回来。他把忧郁症邀请到他的家里面来了，邀请到他的心里面来了，邀请到他的生命里面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话，我们要走智慧的，有智慧的父母，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专门利己的一个人，那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定人生的目标呢？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个要求就当舍己。”我当年40多年前信了耶稣啊，我都搞不懂。我说：“哎呀，信耶稣要舍己啊，我信耶稣就要得好处啊，什么呢？要我把好东西舍去呢？”啊，当时想不懂。慢慢我就懂了，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人生的目标。耶稣说：“我来呀，就人子来，就讲他自己嘛，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是门的老师，我也为你们洗脚。”他为他12个门徒洗脚。他说：“我做了一个榜样给你们。”他。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就是要彼此服侍，不是别人来服侍我，而是我去服侍别人。曾经有个新加坡的年轻人，新加坡跟香港有很多地方很相近，就是 香港有很多外来的佣人，印尼来的、菲律宾来的佣人，帮很多人打工、做家工，住在他们的家里面，很多都啊，24小时都可以随时叫他做事。那新加坡也是这个样子，有个年轻人，他家里从小他家里就有佣人，好像是印尼来的。他说，我就这一辈子，我不会要做家，我不会做家务的，我也不用学，我也不要做，不用洗碗，不要洗衣服，什么都找人去做。那我说，是这样吗？他说，对呀，我就赚钱呢，就养，聘一个佣人就可以了。啊，这样的人就是别人来服侍我，我不会去服侍别人的。啊，这样的孩子长大结了婚了，很大问题，因为他不会去爱对方，他不会去服侍对方。有了孩子以后，做了父母以后，他们也不懂得去服侍这个孩子，甚至有些说养孩子其实也是很自我中心，千方百计，各方面的方法要求孩子达到我的期望，我的要求。我的目标，你要成就我的目标，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结果。那今天讲到另外一条出路，就是确立自我身份了。我是谁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知道你是谁呢，你就跟你的人生目标的拟定就直接有关系，两者之间是分不开的啊。认识自己，我是谁？苏格拉底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说过，无知就是恶，最大的恶就是对自己无知。那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认识一下我是谁。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认识自己的，因为我们都有局限。我们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呢，我们是原来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人啊，然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原来我们是蒙神赐福的人，而且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跟神是相似的。我想想啊，我的两个孩子，如果他们两个孩子从医院生出来以后抱回家看看，怎么看都一点都不像爸爸妈妈的样子，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很忧郁、很郁闷。这两个孩子也觉得自己很有问题，怎么我们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呢？说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就应该要像我们的神，而且我们要像的时候就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了。如果我们活得一点都不像神，那我们的神也脸上没有光彩啊，得不到荣耀，对不对？当然神也不欠什么荣耀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神的样式。神是怎么样的？舍己的。耶稣就看到了，耶稣是一个舍己的，他是利他的，他是为别人去服侍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主，他来拯救我们贫乏的人。圣经也多次地方说，上帝看顾寡妇和孤儿，他是这个比喻说神是看顾贫乏的人，所以神是愿意听祷告的神。那神是乐意帮助别人、乐意分享的神。你看，给我们阳光，给我们雨水，因为给我们大海、陆地，那个海的面积也不能太小，太小了我们的水，天上的云就不够了，因为海上的水汽往上走的时候就变成云，造成云嘛。啊，所以各方面，整个地球各方面的条件都造好以后，就造人，把我们人安放在地上，供应我们要吃的东西。如果不下雨，我们就糟糕了，去年就旱了很久，对不对？那山火不断的烧，后来是怎么停了？不是人就停了，是神让雨水降下来，终于这个火就灭了。烧了好几个月，9月多就烧，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神是不免费跟我们分享他的恩典。有首歌说，世界上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 这首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你去找一找就找得到。人生里面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因为神都给了我们。既然我们神是这样，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被神造的人，我们都要活出神这个样式，这才活对，你就活对了。当你这样活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充满了从天那里来的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那种的丰盛，你就不会容易得忧郁症，因为你的目标不是在看利己，而是看我们怎么，我们人生活得要荣耀神，也使人得益处。这也是耶稣他的一生，他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基督徒人生。有人说基督教就是六个字，前面是享受神，享受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雨水，给我们空气，给我们大地，给我们有家，给我们有教育，受教育的机会。啊，在澳洲政府也派了不少的钱帮助这些因为这个疫情受到经济上面受到严重影响的人，这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但是神也有要求。我们的生命要荣耀神，不是一辈子浑浑噩噩的就活，就是寻求满足我自己。这种利己的心态，第一个是错误的，第二是有害的，第三个是你这个生命活了一辈子，并没有活出它的价值。好，时间就差不多了，我就等会有一个安。问答的问题答案的时间啊，这个问题也不好一下子很容易讲得清楚，因为可能跟世人一般很多人大部分人他们人生目标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是他们说叫理解不了、接受不了，甚至觉得有点你们基督徒太超然了，讲的东西都不着地的。讲讲我的课程，这个在线的课程呢，上次也前次就提过一两次啊。这个就是帮助这个课程，我开了13年、14年了，帮助我们的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冲突的处理、教会的关顾、工作合作、人际关系等等。这有个网页啊，网页里面就有粤语班，有这个国语班，其实也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课程。这里是一些。学员的心声，我就抽了一部分出来。比方说，上了这个课也帮助我了，很好的帮助我全福音啊。好，那个国语班刚刚我们是上完了第一期和第二期，今年明年开第三期，1月5号开第三期，然后3月开第四期。粤语班上个今天是16号，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是粤语班的第二期第一课，啊不是周三是周四啊，写错了。好，那现在来到把时间交给佩佩。
问答时间，我觉得今天的课题是比较严肃的，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反思，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出现很多的问题，才突然的发现我们有再多的金钱地位都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那可能突然之间，原本好好的工作，或者是你在做生意，那突然之间。像是现在在路上很多的餐馆，它可能都开了十几二十年了，突然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它就没有了，一点预兆都没有。有些东西就是你可能100到0，你觉得应该是慢慢掉下来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看到的是，只要人不允许它从100掉到零，那可能是一秒或者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在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适应，因为就会感觉得到为什么这些问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对，好，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的管理员发问，然后呢，我可以把问题呢是交给周老师。 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可能这个问题那么严肃也不好问啊。
大家可能不太好，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发问。
甚至有些人可以不同意我的想法的。
嗯。
对，你不一定要需要同意，你不同意你就讲出来。
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跟看法，即便是大家都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也不一定大家想法都是一样的。
好，周老师谢谢各位。
怎么样？副传道。
我就是起一个抛砖引玉吧，希望其他的这个来宾可以提出他们切身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都是作为移民从不管是从大陆来也好，还是从香港或者是其他华裔背景来到澳洲，其实都有一个愿望可能我们在原住地有生活的条件环境都有些不如意那么我们总想呢再换一个新的环境虽然是个挑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澳洲看到这个很美丽的澳洲，又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比较相对于来说比较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宽松自由，这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来的一个初衷，就想享受这个享受这个生活，
然后这个初衷啊正常啊正常，
可是时间一长好像就想没感觉到享受，反而感到是有些的刚刚像说的有些忧郁啊或者是压抑啊或者难处啊就越来越多。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刚刚给出一个共性啊，这个五大共性这个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在座的一些人也可能有会认同啊。那有可能就是这个第一点，我看你把这个宗教放在这个第一位这个是是你觉得是这是在这五点中是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它是起到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他就相信我自己这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其实不去想了，反正找不到答案。那当我们有一个哲学家说嘛，当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那么究竟我活得怎么样呢，其实已经是不重要了。那有点像其中一个例子，我想到就是圣经里面的保罗保罗写的圣经新约大部分都是他写的，他以前是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逼害基督徒，后来耶稣呼召他为耶稣去做传道，他就很热心他的一生都受了很多的逼迫，受别人的辱骂打也砸死了好几次坐牢等等，但是呢他因为他很清楚他的目标神给托付给他的，所以这些其他肉体的世界上的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当然你说我也不是保罗，我没那么伟大我只是想好好的来到澳洲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那好，所以普普通通呢就看看每个人的要求去麦当劳吃一顿也是普普通通，但有些人觉得麦当劳就是咽不下了，对不对？甚至有些人觉得吃麦当劳吃一顿挺高兴的事情那这个定位呢，其实比方说我以前在美国住了好长时间我也是美国公民，那美国那个高速公路很漂亮，又宽又直又大，当然也有堵车了那来到澳洲我才发现跟美国很不一样，这里的路特别是悉尼的弯弯曲曲又窄又小，整个区域只有一条路或者两条路，有什么事情一出事大家堵死了在那里，没办法我突然觉得澳洲人很忍耐，他们堵车时候没有抱怨没有骂人也没有这发神经病他们都忍耐，那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适应不了。那每过一阵子就有人就问我，他说听说你是美籍的，你来澳洲 你觉得澳洲好啊，还是美国好？我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下好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初衷就想好来一个好地方嘛。那为什么我来到澳洲，我不去美国呢？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年纪大了，他的孩子们在这里一个两个毕业都回香港去了，最后那个最小的那个后来也回香港去工作了，所以就剩下两个老人。那我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在香港，我说要不然我们就过来陪陪他们，照顾一下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一个92，一个93，啊，都是每天我太太妻子都要过去帮忙。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哎呀，这里的东西原来我也不太适应。那我就想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想通了。我怎么想通呢？我就从我的信仰，所以信仰是很重要的。当我把我的人生放在神的手中，放在神的蓝图里面，我问神，我应该怎么去考虑这样事情？因为我可以随我们全家都可以去美国啊，我两个孩子都是美国护照。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澳洲呢？我想通了，神要我去哪里，哪里就是最好的地方，是美国也好，澳洲也好，香港也好。当初我们从香港过来澳洲，我们也有祷告，求问神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你的目标怎么定？而且你有没有心中有没有神，这个就很影响了我们的心情，我们对身旁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去看？可能以前，比方说，我以前在香港工作挺好啊，人说物离相见相贵，人离相贱嘛，啊，就是说一个物品离开了乡下了，那价值往上涨，人离开了他本来的故乡呢。他的人呢，就价值往下掉，这个我们可能都听过，但实际上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都是想得好处，来澳洲我就要得好处，那可能你的心理准备是不够的，或者你最后还是很忧郁的。前两天有一个人说他有忧郁的问题啊，他下个星期就来见我。其实这个忧郁的问题。根源就是我的一生，我的目标是满足我自己，还是来讨神的喜悦呢？基督徒是我来讨神的喜悦，也使别人得益处。啊，我不是在讲这个很高的这个调啊，因为曲高呢就和寡嘛。啊，我不想基督徒，其实我们的曲子一点都不高。其实我就是做一个普通的 ordinary people。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活在神所喜悦的路上。
好，谢谢周老师啊，这么比较切实的一个解答。现在有没有其他人要提问？没有，我就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有，就我让给你们。
大同传道对于生命很有见解，很有很多的问。
是。
那么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啊！如果你们还没想出来，继续想。那我再利用这个时间再问老师一个比较简单点的问题。那周老师，如果说假如啊，有人已经掉入了这个忧郁的这样一个情况中啊，他怎么开始可以走出来啊？如果他也没有信仰啊，那就是他知道比较麻烦了，就要比较痛苦了，开心了啊，全是负面的，那么。他开始的第一步，他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个？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关心啊。那其实是没有一个方法说就唯一的方法，因为他可能他影响引致后来结果成了有忧郁症，前面有很多的因素，那不光是一个。那但是呢，我们刚才就是如果有信仰，我们当然最好啊，求神带领我的生命，让我走出这个忧郁，让我如果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求神帮助我离开这个自我中心，求神帮助我，我的生命要荣耀神，活着要为神，活着要使别人得益处，这是最好的 除了这个信仰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说到，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忧郁症的人他有两大特点，一个想东西很负面，第二个过度的自我中心、自我关注啊。那如果我们这方面多点去帮助他，比方说常常都想自己的时候，让他去想想别人，去做点事情关心旁边的人，看一些可能去探望一些不幸的人啊，比方说有人癌病了，他不能煮东西吃，我要煮一点东西拿到他家去，让他能吃点好东西、热的东西。
嗯，
这也是关心别人。那负面思想，你要跟他说啊，你不要想得那么消极了，这样对他来说意义不很大。你说啊，你要振作一点呐、啊，你就是，哎呀，你就是，其实你就是你这个思想想不通嘛，你振作一点啊，你就可以克服了。啊，对这个忧郁症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的话令了他们觉得特别难受。
嗯，
反而就不需要这讲这么道理，就鼓励他、陪同他、邀请他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事情，他能够又能够成功的做得到的。比方说，在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后院种点蔬菜呀、啊，前院养点花啊，对不对？这可能他做得到嘛。
嗯，
分散一下注意力，
让他有成就感。
哎，有成就感，也要注意身旁其他的事情，不要老是想着我，
要想着自己。
哎，
嗯，好，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来宾想要问出来，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很多来宾当中都是已经是父母，然后他们在现在的小孩跟以前爸爸妈妈长辈的那个成长年代其实是很不一样。那如果在澳洲他们小孩成长到少年的时候，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感觉到有一些忧郁，但是他的父母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哎，这个那一般来说孩子们不应该有忧郁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忧郁症有年轻化的这个吹向。那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个情况呢，一定要想想是不是以前有些什么原因导致这样。
嗯，
比方说刚才那广州日报所写那两个那个照片啊，说这个富二代很忧郁，就是很失落的那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出了问题呢？另外有一些就是因为他的目标达不到，不断的受挫，因为他的目标可能对定的不正确。当然他已经在那个忧郁的情况之下，跟他讲这个意义也不很大。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放假的时候都带孩子去那个孤儿院啊，有一次带着他们去中山广那时候在香港嘛，他就坐船的去了中山院去探那些的孤儿啊，孤儿院要帮，就是关心他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不是带他们去美国啊、去欧洲啊、去那里玩，那也挺好，但是带他去一个贫穷的、有欠缺的地方，让他们的生命看到人生还有其他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嗯，
这个比较容易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忧郁的情况，有其中一个可能的方法。
嗯，
有一个我不能说马上一个方法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不会的啊，要具体原因具体找。
嗯，有时候可能小孩未必会跟父母有那种沟通，因为毕竟在华人社区里面，父母经常会有父母的样子。
嗯，
那孩子未必可能回到家未必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分享他可能在生活或在学校遇到的问题。
那可能如果不是医生诊断他们有忧郁症的话，那其实青少年期有情绪低落、忧郁的情况，这种的过渡期也是很正常。因为年轻人呢，十多岁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些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些的决定，比方说我跟谁做朋友，
嗯，
比方说我跟那个有些朋友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读书的，那偏偏 我父母要求我要读，把成绩读好，那可能我在这些同学当中，我喜欢跟他们做朋友当中，我可能站不稳了，因为别人觉得你这个书呆子，你书虫，我们不想跟你这些书虫做朋友，那可能他有挣扎，或者他喜欢了某一个异性，他是或者学校里面受了别人的欺凌，这些都是他们面对实际的问题。那我们父母有时候，我们有以为以前都帮了他的忙，挡住了他，就让他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成长。其实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去学习面对逆境、别人的拒绝、别人的排斥、别人的不好、不友善的言语，这些我们的孩子都要去学习面对，这是人生的一部分，以致他们。比方说，青少年期特别介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他们里面的抗力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特别如果他有上教会的，有心中有神的，他们的抗力能力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抗力的能力，如果遇到这个时候，情绪比较低落，那我们当然如果是基督徒父母，可以为他们祷告。但另一方面，我也要相信孩子，只要我们父母常常给他一个。肯定、接纳，让他觉得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永远都受我父母接纳的地方。虽然我不好，虽然我有欠缺，虽然我在外面大风大雨，有人排斥我，但是我在家里面，我都是被爱包容、包围着的。这样的人，他就有比较有能力走出这个抑郁的情况，比较有能力去找到他一条比较恰当的路去走。
是的，是的，对，作为父母，我觉得，很多时候华人父母这方面，没那么强大，没那么厉害，因为从古到今，父母都是很严肃的一个角色，就我自己也未必会跟，真的是当我长大了，我才会学会。我要怎么慢慢的要跟父母去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遇到某一些问题，我还是选择不会跟他们讲。对。
明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大家？看来是我们太健康了嘛。
可能要时间慢慢消化一下。
我觉得需要，因为不容易理解这一课，对。
其实是很简单的，圣经说啊，其实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啊，本来是很简单，不过人把它搞得非常复杂。圣经说的，不是我说
实践起来不容易。
的。哎，那时间，对，这个是实践起来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很多的要求、很多的压力、很多的。
别人的眼光其实不容易要去明白，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跟别人是可以有不同的。
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重视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他就觉得今天不高兴，明天就好了，今天遇到问题就等着明天解决，反正，
但我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就是啊，其实日积月累就积压起来，有可能几年前的事情，慢慢到了现在，反正它变大啊，就是实际上。
很多抑郁症的状况，他们都是到很严重了才会发现成为了一个问题，
对，
到那个时候就很棘手。
是，
对，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都觉得可能自己是正常的，只是刚好有社会压力，因为现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你可能一样的技术已经是不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安全的生活，你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无形之中，其实慢慢的我们形成了一些抑郁的心态，但是自己都不察觉。
这就是
因为我们平时不处理我们的情感问题、心理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肌肉也是，如果我们不锻炼这个肌肉，慢慢这个肌肉就会衰。
退化。
对，你到最后你就是不能有力量来提一些重的东西，这是很正常。那我们情绪不在，每天不处理的话，心理上每天没有处理，其实也就是问题了。 也就是你在积累问题。
嗯，
是是，绝对是。
对。
所以我们就提升我们的敏锐度，还要去，我们要去花时间去思考啊，去处理，去找答案。
嗯嗯，对，所以我就在这边也是鼓励大家，因为刚刚周老师也有分享到，其实在我们形成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总想到利己，无论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还是跟家庭里面家庭成员之间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跟自己预设的价值有差别的话，我们就会感到懊恼跟愤怒，然后就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就是对于一些孩子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关系，我有遇到很多的年轻人自杀的一些个案，那么他们很多的忧郁都是到了最后，孩子留遗书，然后跟大家说他觉得跟父母相处他觉得透不过气，他的父母给他太高的期待，然后没有在乎他的感受，他可能只是希望买一朵花回家，但是他的妈妈会说为什么要买花，买花的价钱太高了，干嘛要浪费这个钱对，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日积月累，其实小小的问题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候不能说一直要讲基督教就是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发现圣经里面真的是充满很多智慧的，他告诉我们要学会去爱，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所以爱是很多很多的包容在里面。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无论是你有宗教，或者是我们已经当了基督徒很多年，我们都应该是不断的去操练自己爱的这个能力，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想到对方，那这样的关系才会越来越长久。好了，那今天我们生活讲座的最后一讲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很不舍得，那我们也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讲座下来呢，建立了一些关系，我们也有自己的微信的一个群组乐思加油站，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个群组浪费掉，虽然我们的讲座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让这个群组继续的热闹下去，互相的分享也是从里面得到鼓励，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能力有限，可能说把这些自己面对的问题分享出来，会有朋友会帮到你，你也是能够放下生活的一些压力，才能从明天又重拾一些新的动力啊。我们要相信，虽然我们有时候路会走偏，但没有关系的，打开 GPS 把路找回来就好了。那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上面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我们乐思的加油站，然后互相的我们在里面继续的讨论，继续的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分享出来，让我们互相的学习跟成长。
好，那我来接下来下面一些的介绍啊。这是我们乐思堂的一个信仰研讨室特别为这个深入了解这个基督信仰来设置的。就刚刚周老师在这个讲座中不断反复提到这个基督的信仰我们不是个宗教，而是一个信仰。那么刚刚在那个人生的五大乐这快乐人生中那么第一点就是讲到你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宗教信仰具体的内容，也希望把这个具体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呢也介绍给来宾如果你还没有了解我们的基督信仰的话请跟我们联系，请记着刚刚那个佩佩姐妹也说了走错路没关系，有 GPS 这就是我们的 GPS希望你们可以用这样的 GPS 找回你的人生，使你的生命生活变得更喜乐更快乐。那么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特别是谢谢周老师过去的这个五个月，我们从六月份开始 那么一直到现在这十讲啊，刚就像刚刚啊，贝贝跟周老师在谈，之前开始之前谈的啊，一下子这个十个月就过啊，五个月就过来，而且这个讲座能够跟下来了，我相信你们从这十讲中会收获很多的这个有用的信息啊，特别可以帮助到你的孩子啊，帮助到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啊，更重要是帮助你自己，因为有你啊，你的家庭才会有快乐、有喜乐。啊，失去你的喜乐、快乐，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有可能也会很痛苦啊。那么也借着此机会啊，我们来谢谢周老师在这个五个月中陪伴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有神来拿来的这个恩典跟这个这个心理上面的知识，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见证神的恩典，也可以帮助到来宾们他们的生活上和他心理上的一些的问题。主我们谢谢周老师再次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非常宝贵。
那么也谢谢各位来宾如果是你从六月份就开始跟我们参加这个十讲的这个讲座的这些来宾，我们谢谢你的参与。如果你是后期来参与的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会提供我们这十讲的这个网页这个链接，也可以让你来重新来重温一下，或者是你来补课一下周老师所在这个当中所讲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自己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我也相信你们也借了周老师的这个讲解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刚刚佩佩也说到我们有乐思堂的加油站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个加油站你请进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发的这个链接，你可以看到以前讲座的这样一个链接。那特别注意呢，就是我们明年呢也会用这个乐思堂的加油站呢与你们联系有可能明年这个疫情允许了这个减轻了，我们可以实体来这个聚会了，那么也可以邀请你来到我们教会，也可以邀请你参加我们一些的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的野餐，或者是郊游，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讲座或者是特别的一些的感恩的聚会，也特别邀请你们一起来参加，我们来彼此认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进入我们的乐思的那个信仰研讨的加油站里面那个信仰研讨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信仰，也更深入的彼此认识，也可以刚刚这个周老师说了吗，给跟收我们愿意给出去也希望你们愿意接收我们的这一份从神来的这份爱我们再次谢谢周老师再次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工作人员，
谢谢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
谢谢
周老师，
有机会再见，有机会再见，
谢谢
周老师，
周老师再见。